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剑桥七杰他们的至死忠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主。
人生路漫漫，
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
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这七位剑桥七杰的名字是查理、施达德、迪克逊、何斯德、威廉、凯巴、斯米德、希瑟、瑞纳、阿瑟、端纳、张碧成。剑桥七杰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都放下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去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剑桥七杰的委身是神的工作，首先兴起穆迪的敬虔运动和属灵复兴，继而激起普世宣教运动。剑桥大学七个刚毕业的年轻人1885年接受内地会的差派到中国，他们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年代，影响力不单在英国，且延伸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激励更多有学问的弟兄姐妹踏上了宣教的道路。纵然有人怀疑，有人讽刺，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每天接触着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呢？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1885年5月2号，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不减当年。首先我们介绍施达德，他是一个板球手。查理·施达德出生于贵溃之家，是剑桥的板球队队长，无论是打球、投球，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投球方面，他更打破了全国的记录。然而就是在他的板球如日方中的时候，他放下了板球，决心前赴中国传扬主名。他的决定引起了大学的骚动，但他感悟到救赎就是买回来，所以如果我属于他而还占着不属于我的东西，那我就是贼，否则我就该放弃一切而完全的归向神。当我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他放弃一切又有什么难的呢？其实施达德从未考虑过前往海外宣教，他觉得英国已经够大了。但当他清楚地明白神要他往中国时，他却毫不犹豫将板球放下，转向耶稣基督。抵达中国后，施达德先后在太原府、上海、 平阳、隆安府等地做传道工作，并于1888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斯利施德活小姐结婚，婚后四个小孩子也相继在中国诞生。由于健康恶劣，施达德不得不在1894年举家迁回英国，后来圣灵又催逼他前往印度传福音。1908年他正计划重回印度，神却奇妙地将非洲的需要放在他的心上。虽然施达德不是终生留在中国的工厂，但他却一生未离开过宣教的侍奉。他开拓了非洲工厂，且成立了环球福音差会，协助更多的工人往非洲河场收割。剑桥七杰中的第二个是斯米德。斯米德一直在中国北方工作，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讲道。1931年1月31号在苏州逝世。有谁料到这样一位爱主爱中国的宣教士，曾经是生活放荡、灵性浮沉不定的软弱基督徒呢？他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斯米德虽然13岁已接受救主，但他一直陷于灵性的低潮。在剑桥念书的日子，他仍喜爱玩乐，虽然他热爱草地网球、游泳、骑单车还是划艇手，但他仍感到生活无聊、不满足，觉得没意思。他自认是个失败的基督徒，直至他明白要将自己全心交给主，他生命才有了转变。斯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侍奉，一连串的露天聚会、下午茶点、医院探访、访问平民。他还有新的负担，就是到国外宣教。但不久他又再度软弱，灵性总是暴涨暴落，忽上忽下。他肯定不会流失，但他完全没有属灵的能力，即使当牧师也只是一个平庸的牧师。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他发现他受自我意志的阻拦很大，他只喜爱基督徒的活动，但最后的方面他仍想自己决定。于是当晚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献上。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或往李瑞德理学院接受圣职人员的训练，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的侍奉，他也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中国的宣教之路。剑桥七杰中也包括西瑟端纳、阿瑟端纳两兄弟。西瑟端纳排行第二，阿瑟端纳排行第三，他们也是富家子弟，父亲是上校。按照当时的传统，二子要当骑兵，三子要做家庭牧师。阿瑟端纳虽然知道自己将来会当牧师，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他爱赌马、打牌、跳舞，甚至在牧笛布道会中他才真正的觉知。从此他彻底与马、牌、舞断绝。他是校际运动的代表选手，他仍努力学习和运动，但他目的是借此见证基督。在七杰中，阿瑟端纳是第一个蒙召往中国的，他一直在四川传福音。庚子变法与辛亥革命期间他都在中国。二哥西瑟是骑兵军官，又得过足球奖章，但他清楚神并非要他稳步地爬上陆军元帅的高位，而是要他前赴中国宣教。他的摆上并非受弟弟阿瑟的影响，原来自从他独自参加中国宣教士聚会后，他就决定去中国传福音。曾有一位长老极力劝他留下，原因是骑兵队很快就有机会前往印度，在那里也可以做很多宣教的工作，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阻拦他。但西瑟依然放下了升迁的机会，却远征中国山西， 后来甚至深入西藏禁地。七杰中的另外一位叫何思德，剑桥七杰中只有一个军官是炮兵上尉迪克逊·何思德，他受戴德生的影响很深。当他正考虑宣教工厂的时候，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中国3.85亿人民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中国也开始成了他的负担。起先当少将的父亲对他前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阻拦，但后来父亲竟写信告诉他不再阻拦他，这令他更清楚神的呼召。戴德生曾向他强调远赴中国的危险和孤独，但何思德毫不畏惧。想不到他后来还接续戴德生做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抗战时他曾被日本人拘禁，他在中国住了60多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离开中国返回伦敦。剑桥七姐是凯巴，威廉凯巴在剑桥毕业不久就成了英国国教副牧师，他在贫民中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厂并非英国，而是遥远的海外。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但他要往中国的决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他母亲竟然亲自找戴德生，请求他不要接受凯巴做宣教士。原来他母亲有7个儿子，而凯巴是他唯一留在英国的儿子。结果神自己挪开了这些障碍，最后他母亲竟写信给戴德生说，这条路已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吗？神已带领他走上了这条路，虽然不合我的意，但我需跟上。愿神赐福他，也赐福你们的工作。凯巴先在上海，然后往中国西部，直至1925年逝世，都很少离开那里。剑桥七杰的最后一位张碧成，张碧成不止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他更放弃了大笔的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想给张碧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放弃宣教，回英国打理房地产业。张碧成毅然拒绝了，他宁愿镇过镇，村过村，艰辛地旅行步道。一次他甚至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走了近1000里路。他爱中国的热诚甚至感动了儿子，后来儿子长大后也加入了中国内地会，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儿子的宣教站中国保宁。张碧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父亲是男爵，自小他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但他却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无属灵的实质。在穆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他也曾一度软弱，幸好这只是短暂的情况，退后反倒叫他更迈向前。以后他更爱主，而神也就拣选了他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罗马书12:1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 手臂接触许多次你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接触许多次里经历生命的奇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下面我们来听艾米图姐妹的读经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对许多人而言，哀痛常常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但是对主耶稣基督而言，他的哀痛却是人们弃绝了天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23章那里提到说，当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兵丁不但沾揪分了他的衣服，还戏弄他，漠不关心的百姓站在那里围观，捉弄耶稣的领袖也嗤笑。可是耶稣却向天父上帝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的哀痛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世人的爱，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使徒保罗也说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们这些已经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是否也会因为自己灵命上的缺失而感到哀痛呢？感谢主耶稣的话语，直接给我们有盼望，因为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神的安慰给我们有永生的应许，神的安慰已经彰显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而神的安慰就是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过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对灵性上的缺失哀痛的话，就表示我们对罪有敏感度。主耶稣基督是那么的爱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就像约翰一书1章9节那里提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是肯顺服神的带领，持定我们所承受的真理，我们便可以像以弗所书4章16节那里所讲到的，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只有神才能赐给我们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也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悔改认罪之后，赐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并对永生有盼望。对于哀痛，我有3个层面的体会。第一个就是对灵命的哀痛，其实这对我来讲有正面的意义，会使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会使我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看清楚自己其实是很脆弱的，很平凡的。彼得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非常的激励我。在马太福音16章15到19节那里提到说，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上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可是在路加福音22:31-34，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那里接受审判的时候，果真鸡叫已先，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彼得是真心的痛哭，内心哀痛后悔了。在约翰福音21那里又提到说，后来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最后回答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因为哀痛的心而回转向神，彼得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他极大的安慰，彼得也因此不负重托，成就了神所交付他的使命，得人如得鱼，到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就是哀痛使我们有责任感。以斯帖记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以斯帖记4提到，当莫迪改知道哈曼的奸计是想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心中哀痛。当以斯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甚为忧愁。但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两个人都为民族的存亡哀痛，而回转借着禁食祷告向神祈求拯救。后来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招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其实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神的介入才能把危机转化成契机。故事的发展到了后来，就是王不但施恩于以斯帖，对他说，你要什么求什么，甚至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后来也因为王睡不着觉，吩咐人念历史给他听，说巧不巧的就听到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有人要陷害王，被莫迪改发现了，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后以斯帖，王后又告诉了王，所以王就免于被谋杀的危险。可是王在当时却没有尊荣莫迪改，这过程提醒王不要忘记恩待过去救他脱离谋杀的救命恩人莫迪改。所以故事到了末了，哈曼除去犹大人的奸计终于被识破，犹大人脱离了被灭绝的危险和痛苦。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 当我们生活在某些哀痛的情况的时候，也许就是神要提醒我们回转向神，祈求神帮助的时候了。因为只有神会赐给我们安慰，将哀痛转化成积极的行动力，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就是哀痛使人能够放下自己归向神。约拿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约拿书当中有提到说，约拿曾经逃避了神的托付，不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后来经历了在鱼腹中的三天三夜，他祷告神，明白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耶和华的话再次的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遵照了神的话，起来就去了尼尼微城。这个城很大，需要走三天的路程，但是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当时尼尼微的人真的信服神，他们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甚至连王也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麻蒙灰。他们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丢弃了手中的强暴。他们后悔哀痛，希望神不要发怒使他们灭亡。于是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就是说明了忧伤痛悔的人神不轻看，神爱惜人的生命。以上就是我对马太福音5:4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回转向神，明白以赛亚书30:15那里提到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接受圣灵的管教跟带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得救的恩相称。感谢神，谢谢神给我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将自己对马太福音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神为神的儿子，
为受逼迫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